弟兄姊妹平安。大概有一年没有跟大家见面，感谢主，看见主恩待祝福教会，不光是人数增多，而且大家参与侍奉的也很好，包括这里有报道的，有短宣队去传福音的工作，刚才祷告里面也为教会差去的宣教士祷告，我们感谢主，恩待，教会，在各方面的成长。我趁着杨牧师今天请我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机会，来谢谢大家，多年来大家对我做宣教事工的支持，无论是金钱的祷告的，都在这里谢谢大家。自从疫情以后，我比较少出门，因为很多短宣的或者是培训的，现在他们也省钱省时间，都很少邀请我去实体的去讲课培训领会，常常都是在网上。但是我现在还是 Delta Airline $2 million 是达美航空公司这个会员里面是200万里的会员，就是以前出门很多很多，现在是比较少，都是在网上，而且是多花点时间去做教导的侍奉，还有做研究出版。我下个月就78岁，但是感谢主给我全时间的来服侍主，带三个博士课程 PhD EDD 跟 Doctor Intercultural Study 是哲学博士、教育博士、宣教学博士三个课程。我现在带的博士班学生大概有50-60人，所以工作量是不少，但是感谢主有恩典有怜悯。我每天早上都先去游泳，然后去上班，尽量的保养固身体的健康，然后好的长线的来服侍主。新来的学生都会问 Dr. Wen， 你什么时候退休？我现在开始博士课程，你退休我怎么办？我说你为我祷告，我的身体健康还好，我还是很享受讲课教学的，所以我说我没有计划马上退休，你放心，神怜悯，主若许可，我可以看见你毕业，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一点。因为我教书主要是用英语的，所以中文出版的书不多，大概10多本，但是这10多本里面有10本最近呢，所有这个跟出版社签约的这个版权期已经过了，所以有10本中文书是电子版免费可以给大家看的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给我电邮 enoch@enoch1.com， 我的中英文名字都是 enoch， 我姓温，但是是香港长大的，广东拼音不是普通话拼音，广东拼音是 WAN， 念出来就好像 123 的 1，所以是 enoch1.com， 你可以网上去看，或者写给我电邮，我可以把这些电子书免费的送给大家。感谢主，我研究的主要是2-3个主题，一个是散居宣教学，一个是关系研究法，在这方面，中英文出版的每一个项目都有10多20本。 都是可以给大家参考，有些是学校的课本。杨牧师告诉我，大家现在的主题是心意更新，我就按照这个主题今天来跟大家分享。大家盼望明白，我们有些时候送礼物给人，我们说小小心意。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讲这个礼物的心意，用心思意念，我们的心跟头脑来代表我们整个人的更新。更新是从里到外，从过去到将来完全的改变。更新是改变的意思。我们弄清楚心意更新是什么意思，今天我们要看心意更新的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个人的层面，第二个是整体的层面。在讲到以前，我们先读经文啊，我们头屑里面可以把经文打出来。我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，我们同声念神的话语。我的广东话口音很重的，念出来会搅扰大家，所以请大家念的时候我就安静来听。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下面有吗？没有哈。好，我们请坐。大家有圣经的，邀请大家打开圣经。现在因为投射方便，通常弟兄姊妹都不带圣经来，但是有圣经的，邀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很清楚就是说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，就是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。然后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写信的时候是在牢里面。保罗坐牢，这次呢，他有几次坐牢，这次呢是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不能到外面 乱跑，不能去到处传福音，但是他可以在哪里写信问候弟兄姊妹，也为他们祷告。以弗所书里面把保罗的两个祷告很清楚的来记载出来。保罗坐牢的时候写四封信，一个写给个人的是腓利门，另外三封信写给教会的以弗所、腓利比、哥罗西。其中这四本书我们通常叫做监狱书信。所以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就是坐牢的时候写信，是问候弟兄姊妹。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很类似的，无论是这个大纲结构、内容、思路都非常类似的，差不多有一半的经文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有雷同的地方，所以通常叫做姊妹书信，两个是非常接近的。以弗所书在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中文版本没有翻出来， 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罗马书前面十一章是讲到神的慈悲悲怜悯，把福音给我们，所以按照前面十一章的讲，后面这几章关于生活行为的事情。同样的，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，前面三章是在讲到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包括救恩等等。关于这些真理讲完以后，第四章第一节就把前面的真理做一个基础，然后就说，所以你们既然蒙召，是讲到前面三章神恩典在世人当中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恩典，就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蒙神的恩典，既然蒙这样的恩典，这边是神的恩典，好像天平，那边是我们该有的生活行为，两个应当是相称，是这个意思。今天我们讲到心意更新，我们用个人跟整体的层面来思想这段经文。首先我们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两个模式的我们个人的更新。第一个模式是左边的悖逆之子，第三到第六节，更新改变成为蒙爱的儿女，这个是个人的层面。假如我们当中很少去礼拜堂，也不晓得救恩是什么一回事，还没有重生得救，那左边所写的是描写你的光景，你的现在的处境，右边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领受神恩典的人，我们的身份从悖逆之子就改变成蒙爱的儿女。今天假如你没有重生得救，我们讲到左边悖逆之子，盼望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，让你晓得自己的处境，你需要救恩，要蒙恩成为神的儿女。首先我们看第五章第五节，那里描写这些悖逆的人，他们跟基督跟神的国是无份无关的，绝对拉不上关系的。什么叫做悖逆？就是不顺从、抗拒、违背。魔鬼撒旦是神创造天使当中的一个天使长，很有权柄，很有荣耀，但是他不甘心，他悖逆神，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我要升到高天，我要强调他自己的重要，然后悖逆神，背叛神，结果神惩罚他。但是魔鬼撒旦不甘心，即使悖逆神，也带动很多跟着他不守本位的天使来跟随他，做成一个黑暗的势力，成为今世的神，弄瞎了人属灵的眼睛，看不见真理，看不见光。所以下面我们要讲到个人的层面也是暗昧之子。我们先回来看悖逆之子，就是因为我们的 始祖亚当夏娃受悖逆神的魔鬼撒旦的试探，结果他们违背神的吩咐，结果被赶离开伊甸园，结果跟神本来美好的关系破裂了，所以与基督与神的国无份无关的人，就是悖逆之人，他们背叛神的原因，也是他们的身份。悖逆的人，第三节讲到他们在心思行动里面是什么一个情况。第五章第三节，淫乱、污秽、贪婪。摩西的律法是在婚姻以外有男女不该有的关系是淫乱，但是主耶稣来的教导就不光是有淫乱的行为、淫乱的关系，看了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。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，神的要求不光是行动上不应当淫乱，连思想上都不应当淫乱。但是悖逆神的悖逆之子，他们的心思一行动就是被淫乱、被污秽、被贪心来掌控他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以下，是魔鬼的手里，我们所做的都是悖逆神的。贪心不光是贪别人的房子、妻子，贪心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是非常严重的罪。有些时候我们想贪心是我心里面想，我还没有做出来，所以没有大碍，不会伤天害理。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说，贪心是很严重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说这个贪婪的就好像跟拜偶像一样的严重的罪。旧约的以色列人娶了外邦的女子，受了他们的影响，拜巴利、拜别的神，结果神容许外邦人来攻破他们、掳掠他们，让他们没国，让他们被放逐。所以拜偶像是严重的罪，但是这里说贪婪的与拜偶像的罪同样的这么严重。假如你没有信主，我问你，你从懂事以来到今天从来没有贪心的，请你举手。恐怕不会有人敢举手吧。可能贪婪没有用行动表现出来，但是贪心的意念会有的。我们是需要心思意念都更新改变，这个不能靠法律，也不能靠自律，是需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。悖逆之子第四节讲到他们的言语态度是讲淫乱的话、讲狂妄的话、讲讥笑的话，这些 都是不合圣徒体统的，不该有的表现，但是是悖逆自己，不由自主，无可抵抗的罪恶的势力来掌控我们。结果第六节说，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悖逆自己，神公义圣洁的神，他的愤怒会临到悖逆自己的身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七句话，其中一句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圣子承担世界上所有人的罪，所以公义圣洁的父神从天上看下去，看见这个代赎代罪的羊羔是代表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你跟我的罪在他身上。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上，天地黑暗，地大震动，就是神的圣洁公义的愤怒具体的表现出来。结果耶稣基督虽然比拉多审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还是被犹太人的压力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死受害。所以假若我们的心思意念态度言行都是悖逆自己的话，我们要承受神公义圣洁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有奇妙的恩典。第五章第二节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不是我们拣选神，还是神先拣选我们，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此显明神的爱。耶稣甘愿顺从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用圣餐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受难受害，来拯救我们，从此显明他的爱。所以这里说，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，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悖逆自己的，可以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五章一到第四节说，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当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就是公认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父神家里蒙爱的子女，所以我们是弟兄姊妹，就应当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。主耶稣说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。所以五章第一节，既然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在行为上更新，去效法神。神是爱，神的儿女也应当爱。所以第五章第二节就是说，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凭爱心行事，不是因为贪心，是因为爱心。为什么爱？因为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主耶稣爱我们，甘心情愿放弃自己神的独生子的身份，为我们承担罪，从此显明他的爱。他舍己的爱恐怕我们会忘记，所以我们要守圣餐 来纪念主，来温习一下，让耶稣为我们舍己的爱激励我们。耶稣就是自己为我们做这样的榜样。第五章第二节，他说：“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”既然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则应当是凭爱心行事。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就应当彼此相爱。我们看这个图表的右边，那里让我们晓得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不光是应当第一节是效法神，第四节我们应当讲感谢的话，第四节因此往语讥笑的话不应该讲，但是又讲什么？讲感谢的话。你什么时候感谢神呢？哦，我交通意外没有死去，我感谢神。我的儿子生病，我为他祷告神医治，我感谢神。吃饭以前胃口好好，我感谢神。那天你胃口不好，你感谢神吗？你身体不健康，你感谢神吗？这里说总要说感谢的话，言辞妄语讥笑的话不该讲，但是该讲的是总要讲感谢的话。今天早上你曾经感谢主没有？总要说感谢神的话。蒙慈爱的儿女，悖逆的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应当讲感谢的话。第二种模式是说，本来从前第八节我们所做的是暧昧的，我们生活的处境是在黑暗当中的，第十二节我们所关注的都是暧昧无益的事情，第十一节我们所做的是该受宰悖，十三节是可耻的，连提出来都不该。暧昧是指是在黑暗做暗中的事，但是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，结果我们就可以变成光明的子女。大家看第 五章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你要明白，这里说在主里面，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，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会友，你需要在主里能变成光明的子女。我的中英文名字都是以诺，因为我爸爸在广西柳州的时候就已经信主，后来我出生，他给我名字叫以诺，鼓励我与神同行。名字叫以诺，但是是不是我每天都是与神同行，走在光明当中呢？这里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不光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，你爸爸妈妈啊，我去温州做培训大概二三十次，里面很多基督徒，第三代第五代很多代的基督徒，但是不等如他们就已经是光明的子女，蒙爱的儿女，他们每一个都需要在主里能成为光明的子女。所以今天你是基督教家庭长大，你在教会里面主日学少年团，但是你还是悖逆之子，还是暧昧之子，你还是需要经历着 在主里面成为光明的人。光明的人他所做的就是结出光明的果子来，包括什么？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这个是第二种个人更新改变的模式。第一种是从悖逆之子成为蒙爱的儿女，第二种是从暗昧之子变成光明的子女。这个是个人的心意更新层面里面的改变。我们来看整体的心意更新的改变。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，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，包括信徒整体的更新。怎么会说为什么说是整体的更新呢？大家注意第四章第二节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自己一个人不会互相的，需要超过一个人，彼此之间一起就有互相。所以互相宽容是整体的，不是个人的。还有第三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一个在这里没有联络的，有第二个第三个彼此之间，这样就有联络了。所以经文里面呢，这里一定是讲整体的，不是个人的。还有你再看下面，切立保守四章三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切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一个人是独一，一个人是唯一，但是很多人大家都同心，那个才叫合一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这里的经文从刚才所讲的个人从悖逆之子变成蒙爱的儿女，从暗昧之子变成光明的子女，那个是个人的，但是这里开始是整体的更新。这个整体更新的动力的基础是从哪里来呢？第一是第四章第一节，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基督徒整体能更新，是因为神的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蒙召，结果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，神的儿女。你晓得教会本来在旧约的意思，后来到新约就是被呼召出来，分别为圣归神的接团人，叫做教会。世界上有很多人，在这很多人当中，神为着他自己的名，因着他的爱，在基督里，在创世以前，把我们每一个名字都已经定下来。我们还没有出生，神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呼召，按照他的恩典大爱怜悯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悖逆之子变成蒙爱的儿女。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本领，也不是因为我的爸爸是基督徒，我的爸爸是牧师，不是，是因为神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蒙召的恩是需要常常记在心里，心里向神领受救恩以后感恩，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所以心里感恩，嘴巴就会讲谢恩的话。 然后我们的生活行为，我们所做的都会殷勤的去报恩。你要请我送一本书给你，其中一本书叫做《恩情神学》，就是讲到我们从神领受恩情，我们心里面感恩，生命里面是神恩典的改变，结果我们嘴巴会谢恩，我们手跟脚会报恩，是这回事。所以我们整体这里所讲到，你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不是一个人，劝你们所有蒙恩的人，包括以前的尼托森、王明道、格培里，所有这些都是蒙恩蒙怜悯的人，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不光是一个人，是你们，我们整体都是蒙恩，这是的蒙恩的人一起，我们一起经历的心意更新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关于这方面整体更新的真理。你看大纲里面讲到七个整体更新的基础，第二节开始，大家听我念。这里很清楚的说，我们的蒙恩是因为神的恩召临到我们，既然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就应当记得有七个非常重要的整体更新的基础。大家注意，第六节讲到众人的父，这位天父是我们蒙慈爱儿女的父，是我们祷告敬拜赞美的对象，他是超乎众人之上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甘心放下天上的荣华，甘心情愿为我们成为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所以冠服众人之中就是耶稣基督。住在众人之内，主耶稣升天以前告诉门徒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等等等等，然后他就应许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但是耶稣不是升天今天在父神右边吗？他是美好的大祭司，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所以他能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是非常美好的为我们在父神右边代祷的祭司。今天你做基督徒的生活，你的侍奉觉得疲累灰心，但是我提醒你，今天耶稣在父神右边为你代求。关系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耶稣离世以前为门徒代求，也说，我为拿撒因着他们的缘故相信我接受我的人祷告。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，现在他在父神右边也为我们代求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是怎么与我们同在？是指着他的灵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。你试过传福音讲来讲去，连跟他辩论，我在中学的时候刚信主，我说我是第二代基督徒，真是重生者就是中学最后一年信主， 我信主以后很热心去传福音，派单张，但是很多人瞧不起我，在香港觉得信耶稣的人是无理取闹的，是无知的，是迷信的，所以在香港会取笑我们叫野兽楼，给他派单张掉在地下，野兽楼没道理，玩个猪笼笠住你，取笑我们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主。我跟人家传福音，跟他辩论，我预备的好的那一天，他没有话说。他说：“我今天让你生一次，但是我还是不信，你累我喝。”真的没有办法，怎么样传，怎么样讲，怎么样辩论，但是圣灵在心中工了，就会改变。有一个弟兄，他的爸爸是共产党员，他对爸爸传福音很有负担，常常回大陆向爸爸传福音。有一次聚会的时候，他刚从大陆回来，很高兴跟我讲：“万牧师，我告诉你好消息。”“什么好消息？”“我爸爸信主了。”我说：“他怎么信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晓得，传我是传了，但是这次回去他就信了。他是党校的教授啊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用口才用压力，乃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宰被自己，圣灵叫我们重生得救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教宗教比较很多年，1978年开始教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宗教是这么注重关系的。圣父圣子圣灵，我们相信的神是为什么神？圣父圣子圣灵是关系的神，你把圣父圣子圣灵拿走，你就没有基督教的神。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注重关系，神是我们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主在主里是家，主的是家人，我们是弟兄姊妹，非常注重关系。更重要的，圣灵在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人里面住啊！开玩笑，总统到我家里住，严隆重吗？隆重啊！他要来以前预告，那我下个月来啊，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家、清理啊，不能有尘埃啊！啊，为什么总统到我家里住？你不晓得，你跟我有圣灵住在里面啊！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忙，都听不到圣灵微小微小的声音，听到世界的声音，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我们合一，是因为超乎众人之上的天父，住在我们当中的基督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才可以合一。不然的话，你没有经历到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临到你，你还是没有生命的改变，是神家外的人，是神国度外面的人，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耶稣基督身体，我们在身体里面是彼此是自己的。你不是重生得救，你没有跟我有肢体生命的相连，你不是耶稣基督身子里面的肢体。所以我们能整体更新，是因为父神美好的旨意，他的大爱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圣灵叫我们重生得救，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整体更新。 但是很可惜，魔鬼是搞破坏，教会里面让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办事、在处事里面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方向，彼此之间在那里争吵，结果这个整体更新的机会就破坏了，魔鬼的计划就成功了。他不能供元首，他就供身体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能经历的整体的更新。同一个指望，同一位主，同一个信仰，同一个受洗，这些都是我们整体更新里面的基础。然后具体的整体更新的生活有六方面可以实践出来的：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内用爱心、宽容、用和平彼此联络。和平就是 Shalom， Oregon 的首都就是 SalemSalem 是英语的表达，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， 所以你打电话到以色列，拿起电话，他们不会说 Hello， 他们也不会说喂，他们说 Shalom。 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几千年都是没有国家的，到处漂流，以色列国还没有成立以前，他们彼此见面常常说 Shalom， 然后说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见，期盼神给他们的应许可以应验。结果后来以色列国1946年成立了，但是现在犹太人见面还是讲 Shalom， 用 Shalom 彼此联络，不是争吵，不是冲突，不是矛盾，是用 Shalom 彼此联络。还有需要切力保守什么？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合一的心不是从我们来，是从圣灵来的。圣灵给教会合一的心，已经给了我们，但是这个合一的心我们要切力去保守。意思什么？挂心挂在哪里，它会掉下来；担心不小心会跌下来，但是这个心放在这里就放心了。大家明白放心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不是担心，不是挂心，乃是放心。圣灵保守给我们的心，我们不能放心就说啊，圣灵给了我们就不管不理了，我就可以放心，也可以放任不管，不是，需要切力保守。所以短宣队还没有出去，大家在讨论计划，这个说我们应当这样走，那个说哪样走，结果就不能同心了。圣灵本来给我们合一的心，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切力保守就不行了。有教会建堂，因为人数增多需要新的场地。我记得以前这个还没有建堂，我在这里讲到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啊，但是建堂哇，这个说礼拜堂应当用这个颜色，那个说应当有这个四班房，这个是什么？结果不同意见。建堂是好事，但是吵架，没有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，就不能整体的更新了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。还有这个整体的更新，领受的恩赐应当怎么样的服侍，让个别的信徒生命成长。13、14节长大成人，15、16节让整个教会整体 都是可以增长来在爱中被建立起来。求神怜悯我们的教会，不光是有心意更新这个口号，乃是每一个基督徒个别的经历的个人的更新，从悖逆之子变成蒙爱的儿女，从暗昧之子变成光明的子女，而且整体的更新，大家在主里面经历到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同一个指望，能好好的切立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当中假如还没有信主，你还是属于刚才所讲的悖逆之子、暗昧之子，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成为蒙爱的儿女、光明的子女。主啊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回想你怎么带领我们从悖逆的光景成为蒙爱的儿女，从罪人成为神家里的人的身份，我们感谢主。谢谢主拯救我们从暗昧之子，在黑暗里面所做的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洁净，让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。求你让弟兄姊妹前面的一个礼拜所作所为所想所讲都是光明的，光明所结的果子能将荣耀归给你的。求你恩待整个教会能整体的更新，让我们彼此切立保守这个很唯一的心，在世人面前都有美好的见证。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。求你保守我们合一的见证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为你做明光照耀。你设立这个灯台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愿意忠心的在黑暗的时代为主做光做盐，荣耀你的名。求主将得救的人数继续的加给教会，让我们大家经历到主里面的整体更新。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们。